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再次有机会跟大家来一起来思想分享神的话语。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大家都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圣诞节，而且也可能也收到不少礼物哈。我的儿子送给我一件红色的毛衣，前面有一个老鹿头，有两个。有戴一个黑眼镜，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白色的屁股，所以送给我，我这几天都穿那一件，还好出去没有跟人家撞衫，我以为满街都是这种衣服呀。感谢主，不管你收到什么礼物，圣诞节提醒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最奇妙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所成就的救恩。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一份礼物，希望今天我们在思想圣经神的话语之后，你能够明白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要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得到它。那已经得到这份礼物的呢，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来好好的使用，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也是一首可以唱的歌，我不知道你们唱过没，应该也都熟了。我们来试试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的是把那个叫一切信他的重复，那有的是把不至灭亡重复。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一节经文我们唱了，就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再唱一次，你唱的时候你也对你周围的人唱，然后呢等于是把这个礼物分享给周围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有人说这一节经文就是整个圣经的缩写，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神的计划，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都有，所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何等的宝贵在我们的身上。好，我跟大家分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先来思想奇妙的爱。圣经说神爱世人，这个神为什么要爱世人呢？我们人和神有什么关系？那后来这个关系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呢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要来救赎我们。那为什么他要来救赎我们呢？我们来思想这个奇妙的爱。我们发现到在人世间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爱，父母对儿女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为什么人间会有爱呢？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爱，所以爱是从神来的。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两次的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明白爱，我们要懂得爱，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一位神，因为爱是从他来的，他就是爱。那讲到爱呢，我们知道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爱要有对象，第二个爱要有行动，第三个这个爱要能够延伸出去。我如果说我宋炳雷 哇，我有满腔的爱，满腹的爱，我非常的爱，但是我周围的人我谁都不爱，我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这个是空洞的爱。好，那真正的爱有对象有行动，还会把它延伸出去。那在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他的奥秘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爱的三个要素。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神学家他们发明了创造了一个名词，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只有一个实体，只有一位神，一个实体，我们只有一位神。但是呢，这位神他的作为，他的表现，他的角色，却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三个角色，一个是圣父，一个是圣子，一个是圣灵。那这三个表现呢，可能同时存在，同时彰显出来，也可能两个彰显出两个，也可能只彰显出一个。那最清楚的就是在新约，耶稣到约旦河那边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圣子耶稣去接受洗礼。那耶稣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哇，施洗约翰看到天开了，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有圣子有圣灵，然后呢又听到天上有声音说，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呢，三个位格同时彰显出来。那在圣经其他地方，有的时候只彰显出一个，有的时候只彰显出两个。那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来了解。好，但是呢，我们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三个爱的要素。我们说爱要有对象，圣经怎么说呢？说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讲到圣父他爱圣子，好，那么他以圣子为爱的对象，爱要有对象。那第二个呢，爱要有一个行动，他为他创造了宇宙万有，要他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哥罗西书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看到爱的行动。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爱要把它延伸出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父怎么样爱他，耶稣怎么样的爱我们。好，那我们也从在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受造的人类的关系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爱的三个要素，要有对象，要有行动，要能够把它延伸出去。好，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这里我们看到神以人类为爱的对象，神的爱不是空洞的存在那边，他有一个对象的。神特别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让人成为他爱的对象。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造了宇宙万有，一章二十七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要他所造的人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让人随便去管理，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跟他一起来管理。这里我们看到爱的行动。那再来我们也看到耶稣也要他的门徒们把神对他们的爱 能够延伸出去。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新的命令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旧的命令有十诫，要爱神要爱人，但是人都做不到，人都犯罪了，得罪了神。好，那么耶稣说，新的在人和耶稣的关系里面，一个领受一个新的命令，好，靠着圣灵能够做到。所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好，所以我们看到爱有对象，爱有行动，爱要把它延伸出去。好，这个就是神的爱。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爱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有了。他不是看到我们犯罪，我们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然后犯罪好可怜他才来爱我们，不是，而是在创造之中就有了这个爱。在爱里面我们跟神有美好和谐的关系，有爱的交流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又看到，人类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让人和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神要人跟他一起来管理他所造的，但是呢，在要管理之前呢，人要通过神给他的一个考验。就好像你们有公司，你如果拥有一家公司，你要找一些人才来在你的公司当中做事，那么你会有一个考验，有一个考核。这个人通过考验考核能够信任，你会把这个任务把一些权力交给他。那同样亚当夏娃他们在受造之后，他要管理实行这个管理权，神有给他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就在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他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你可以去发现，你可以去享受，但是呢，神有一个定律，就是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那个绝对的标准是上帝所定定的，不可逾越，要以神的事为事，以神的非为非。如果你不把神当作神的话，你吃了不听话，你要自我为神，自我中心，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死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当他一考就失败了。所以呢，这个造成现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不但外面的世界乱七八糟，人类心灵的世界也乱七八糟。那我们不要去怪亚当，有时候就都是你不好，都是亚当不好。其实换成你我是亚当的话，我相信我们都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都会去指责，换成是我的话就不一样了。但是换成是你我的话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那个政治人物都很有理想，哇，要好好的改革，除贪除弊，但是呢，如果是你我在那个位置，我们可能也难免掉进了那个诱惑试探，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代表亚当他犯罪了，让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人和神之间的那个生命隔绝了，那么连带的人也失去了神所赋予人类的那个管理权。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神以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让人跟他有爱的关系，这个爱的交流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圣经说神要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就是让人跟神可以相通，可以来往。创世纪二章七节更进一步的启示告诉我们， 神造人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地上的尘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有身体。但是呢，神造完之后，人除了有身体之外，神还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有很多人，当我读到这里，他就很高兴。难怪啊，我天天生气，我常常生气，因为神造我的时候，神就把生气放在我里面，所以我会生气。你不能怪我，因为神就把这个生气放在我里面。啊，这个生气不是你发脾气那个生气，不是你情欲血气的生气，这个生气是生命之气。神把生命之气，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的宝贵可以跟神来往那个功能，放进来，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医学家、神学家都同意，人的构成有灵魂体。体让我们跟物质的世界环境接触，我们都有体。那么灵呢，是让我们跟神接触的，来认识神的。魂是有活泼的心理作用、感情、思想、意志。那人和神的来往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其他的动物就受造了，他们没有办法像人一样跟神来往。人有一个宗教心，人知道有神，人要来敬拜神，人要来跟神维持那个好的关系。约伯记32:8说，但在人里面有灵，人外面有体，但是里面有灵。灵怎么来的？是全能者的气，神吹进来的气使人有聪明。那个聪明不是读书头脑智慧的聪明，那个聪明是一种功能，一种认识神的功能。我们说灵觉悟性。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时代的人，你心里面会有一个神的观念，你可以来跟神有相通。灵觉悟性。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良心、是非、道德律。箴言20:27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人里面的灵是耶和华神放在我们里面一个灯，灯是干嘛？照亮啊，引导啊，鉴察人的心腹。所以人有是非之心，人有良心的作用，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神造人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功能放在里面。人并不是穷极无聊，然后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想出一个神的观念，让人来跟神来在这个观念里面来打转。不是，在神创造的时候，神就把这一种了解认识的功能放在我们里面。人也不是穷极无来来搞一些标准来让大家来遵守，而是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就把这样一个是非善恶的绝对的标准放在我们里面。好，那提多书这里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这里讲到我们人在犯罪堕落之后，我们都是属于污秽不信的人。那万物都因着人的犯罪受到了咒诅，那人里面这个灵的功能也坏掉了。心地和天良，心地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灵觉悟性，让我们认识神的功能。另外呢，天良就是是非之心、良心的功能，都坏了，污秽了。污秽的就是被涂黑了，就失去了功能。好像这些灯它都能够发亮，都有功能，但是你把它涂黑了，灯还在，但是它发挥不出那个应该有的功能。那同样，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外面肉体的生命，可以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互动，我们也有一个里面的灵的生命。外面的生命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但是里面的生命你是看不到，你摸不到，但是你会感受到。那个灵的生命坏掉了还是有，我们的良心还是有，我们的灵觉悟性、宗教心还是有，只是那个功能失去了。所以呢，犯罪之后的人类所对神的认识，隐约知道有一位神，但是这一位神是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所以找出五花八门的神。然后呢，这个良心的标准也动摇了，因为你没有一位绝对标准的神，你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呢，这个良心的标准就变成随波逐流的标准，变成被我压抑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说，你如果跟人家说啊，我做事都是凭良心的，你放心了，我才不放心呢，我连我自己都不放心，我怎么会去放心你呢？那因为我们的良心都动摇了，我们的这些功能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都有的，但是坏了，都失去了。所以因为人犯罪离开神，人不认识神，人的内心就没有平安，没有满足，人活在黑暗当中，内心充满了空虚与叹息。罗马书三章这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把每一个人都包括在里面。你说太不公平了，亚当犯罪，为什么把我也包括在里面？我告诉你，这就是遗传定律啊，遗传定律啊。我最近有了，今年2月18号有了小孙子啊，这小孙子跟我儿子好像啊，哎呀，跟我这个爷爷也很像啊，因为在那个遗传的基因里面都有。但是你知道，在我们人类的遗传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不乖不听话，我太太在骂他们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不要怪他们了，不要骂他们，要怪我，因为我的种不好啊。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有不好。好，那当亚当，人类的后裔亚当，从亚当开始，人类的后裔之后，我们里面都有遗传了什么罪的本性，英文就是 sinful nature，罪的本性。因为我们有罪的本性，所以我们会有罪的思想，我们有会罪的行为的产生。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路，走迷了路，个人都偏行己路，都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我想某方面来讲也是，我们的良心标准都动摇了。所以呢，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我们知道这个，你开的车子，我不知道 你的车子能够维持多久，从来没有一辆不会坏的车子，也从来没有不会坏的轮胎。如果有不会坏的车子，那车公司都倒闭了哈，他每人只能买一辆。轮胎都不会坏，那么也轮胎公司也倒闭了。那你说为什么车子会坏，为什么轮胎会坏？因为是人造的嘛，人有限嘛。但是人是神造的，神造的怎么会死呢？怎么会完蛋呢？圣经上说罪是死的毒钩，把人勾住了，因为人有罪，所以呢，死亡就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人类万物都受到了咒诅，所以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有一天你我的生命，不管在这个世上几十年，我们都会坏掉，我们都会坏掉。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要面对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的审判。好，那我们来说到刚刚神给亚当的定律，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想请问，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亚当夏娃吃了，对不对？他们吃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有没有满地打滚啊，抱着肚子啊，然后就呜呼哀哉？有没有马上死掉？没有。那个死呢，不是指着 肉体马上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是指着一种隔绝的状态，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在神创造里面那原来美好和谐的关系被破坏了，隔绝了，那个功能失去了。所以人就对神的观念模糊了，人对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模糊了，人就在彷徨 空虚黑暗的当中惧怕啊。那个死是指的人和神的关系隔绝了，但是因为犯罪受到了咒诅，后来也有死亡进入这个世界哈。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情况哈。但是呢，神并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爱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那当人受造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两种的生命，我刚刚解释过了，一个是外面肉体的生命，我们都看得到摸得到啊。那但是呢，里面呢是灵的生命，看不到摸不到的，那个灵的生命是管理着我们和神的关系。物质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是管理着我们和这个物质的世界的关系，那个灵的生命坏了啊。所以人类的后裔，亚当的后裔，你我们生出来，我们都有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灵的生命怎么样？坏掉了，坏掉了。灵还是有，但是因为被遮住了，发挥不出功能啊。所以呢，耶稣来，他要把我们和神的那个关系，那个灵的生命来把它恢复啊。灵的生命谁都不能做，只有神能够做。所以说神爱世人，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干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来跟神恢复那个关系。好，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奇妙的拯救。人类有宗教心，人知道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也知道人类在这个世上的生死祸福是跟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关系是有关的，跟他好就好，跟他不好，这个关系就大有问题。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人就想要来，你发现到人宗教心里面，人就会去找神，就会去拜神，但是因为里面那个灵的生命坏掉了，所以找不到神，找出来五花八门的神，人用自己的方法，道德、哲学、善行、宗教、科学，找不到神，此路不通，那怎么办呢？只有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奇妙的拯救，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做什么呢？要恢复那个关系。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这里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借着他得生，就是要把那个关系恢复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啊！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如果你体会不到神的爱，我告诉你两件事，你去思想两件事，你就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第一个就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腓立比书那里形容神在他的高天宝座上，但是他却愿意成为人的样式，人的样式又成为奴仆的样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一个就是成为奴仆的样式来，这个是神的爱的彰显。另外一个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也是神的爱的一个彰显。所以你思想这两件事，你就看到哇，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神的慈爱，也满足了神的公义。有罪就一定要受到刑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罪就通不过审判啊！但是呢，神以那无罪的耶稣来替你我承担了那个罪的刑罚。今天我不能替你死，你也不能替我死，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那个无罪的耶稣他把这个路开了，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但是这时候很奇妙的，在神的圣殿里面，圣殿是代表人要进到神面前去敬拜他，在圣所要进到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在那里人与神相会，但是人没有办法 直接进去，只有大祭司代表人类一年进去一次。那这里说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就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那个幔子，而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如果是从下到上，我们会想是人去把它撕开的，但是是从上到下，那个是神的作为，意思就是说人和神之间的那个阻隔因着耶稣的替死被打开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既然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位无罪的耶稣，也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只有他能够恢复他的救恩，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恢复我们和神之间神创造那个原有的关系。在使徒行传这里彼得他们领受说，除了耶稣之外，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罗马书六章也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结局，亚当犯罪了，罪进入这个世界了，那个结局就是让人死亡。这个死亡主要也是讲到状态，就是人和神隔离了，亚当犯罪了，那么人类的后裔都和神隔离了，我们出生只有肉体的生命，我们没有灵的生命，都和神隔离的。但是呢，在神的恩赐，神给我们一个礼物，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个永生就是灵的生命，他把这个灵的生命恢复了，靠着什么？不是靠你我的善行、道德、宗教、哲学、科学，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接受这个礼物。所以感谢主，圣诞节让我们想到神赐给我们最大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你得到这个礼物，这个永生，这个灵的生命就恢复了。有一首歌我很喜欢，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但是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是为你预备的，别人没有办法替你收，你要自己来领受。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也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跟神恢复那个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替死救赎的救恩，是人类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的唯一的一个方法。罗马书三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合乎神的标准了，那个罪的拦阻就拿掉了，回到神的面前。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告诉我们，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多年，以赛亚先知就领受了，他说将来有一个替死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跟随耶稣三年半之久的彼得，他也说耶稣他并没有犯罪，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奇妙的拯救，不是靠着你我，乃是神亲自来成就。最后我们看到奇妙的改变，叫一切信他的、相信他的、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在你的里面会产生变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不是永远不死哦，我们这个身体都会坏的，但是呢，不至灭亡是不再偏行己路了，不再枉费糟蹋神的恩典。你想想看，这位上帝他 的智慧，他的能力创造宇宙万有。圣经上罗马书说，他也要把其他的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赐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偏行己路，所以我们领受不到。所以这个不知灭亡就是说，你恢复了关系，你就领受了，你就不再偏行己路了，反得永生，回到神面前去明白，去享受神的爱，享受他的恩典。好，那人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这样的转变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相信，相信，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相信呢，不只是头脑理智里面知道一些事情，而是在你的心灵意志里面，你有一个决定，你有一个动作，就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相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你靠着外面，你去修行，你去了解一些东西，遵守一些仪式，不是，而是你愿意在心灵意志里面，你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相信接待。启示录三章，神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你听到我声音，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所以某方面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有一个动作，心灵意志的动作接待呢？就是你可以借着祷告，请这一位神来进到你的心中。这位神他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这个救恩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那么你借着祷告打开心门说，神啊，我要这个礼物，我要这个礼物，那么神就听到你的祷告，他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到你的心里，让你跟他连接了。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你愿意照着神的方法来做的时候，在你的里面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约翰一书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那个灵的生命恢复了，这个永生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是灵的生命，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我们都只有肉体的生命，我们灵的生命都坏了，但是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神就把这个灵的生命恢复了。这个生命恢复了，耶稣基督宝血把罪洗净的功效，把这个黑涂抹掉了，哇，这个就发出光了，功能就发挥出来了，我们里面灵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你就发现到，哎，我信了耶稣了，我可以感受神的爱，神的真实，我也可以回应神的爱，我可以跟他有交流。然后呢，哎，我的良心也敏锐了，我以前 说谎话可能五句真的，讲十句话五句真的五句假的，我还觉得我还蛮有良心的，跟某某人比起来我还蛮有良心的。但是当你那个生命恢复之后，你会发现到神会提醒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哦。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想象，我以前讲话没有三字经，没有那个国骂，讲不出话来。你看有时候美国的电影很那个中下阶层的，他们动不动就一个 F 字，动不动一个 F 字，哇，听了好难过。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人，然后没有三字经就讲不出话来。但是呢，哎，慢慢的圣灵提醒，哎，这样子不好哦，圣灵也给我们力量，把我们改过来。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相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都问我，哎，宋炳雷，请问你，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有没有见过耶稣啊？我说没见过。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见过耶稣？我也没见过。哎，你当传道人以后，你有没有见过耶稣？我也没有见过。哎，我的肉体的眼睛我都没有见过，但是在心灵的眼睛里面，在灵里的功能被恢复的灵里的功能里面，我知道他是真实的，我知道他爱我，我也可以爱他，跟他有爱的交流的关系。虽然仍然不看见，却因为相信他，在这个信心的里面，接受的里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信耶稣不难，不是你要圣经读多少遍，不是你要了解什么高言大志，不是，你就是打开心门，主 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啊，罪让我跟神隔离，那我需要你的宝血来赦免，来洗净，让我跟你恢复和好的关系，也让我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好，最后我们看到圣经上说盗贼来，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盗贼就是不属于他的地方，不属于他的东西，他要来搞破坏。这个盗贼圣经里面就是说的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要让人不认识神，要让人远离神，然后他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偷窃杀害毁坏搞破坏，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婚姻关系，你的一切的关系，他要来给你搞破坏。但是耶稣说我来了要把人带回到神面前得生命，灵的生命恢复了，然后在这个跟神认识神同行的生命里面更加的丰盛。好，使徒行传十章这里告诉我们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呢 有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来帮助人啊。这里说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所做的就像十章十节所说的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人类你要不然就是在上帝的手中，你要不然就是在魔鬼的欺骗辖制破坏的当中啊，千万不要说我谁都不信，我自己我最大，你谁都不信的时候，你就是在恶者的欺骗辖制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认识神，让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把他把我们放在他的保护看顾引领之下，那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你们要听从神，你们要相信神，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两个力量，上帝爱的力量，另外魔鬼破坏的力量，你要选哪一个？今天圣诞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最宝贵的礼物，他在敲门，你听到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听到，你可以向耶稣祷告，主啊，我愿意打开心门，请你进来，进到我的心里，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一生的主宰，让我认识你。那另外呢，我们已经接受这个礼物的呢，这个礼物不是拿到礼物就放拿回家放在那边的，这个礼物你可以天天来经历，天天来享受，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你跟他可以每天有互动，借着圣经他可以教导你啊，借着神的话啊，借着祷告你可以跟他有交流啊。另外呢，在服事的当中你会发现到神也要使用你成为周围人的帮助啊，所以这个信仰是很奇妙，是真实的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他奇妙的爱，耶稣也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奇妙的拯救。那你愿意借着相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来经历奇妙的改变吗？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你愿意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吗？你愿意跟神同行，跟神同工，来向周围的人分享神的爱，传扬神的福音吗？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何等奇妙的话语，何等带有你的时候哦，来邀请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成为我们的帮助哦，让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一生的主宰。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工作，谢谢主，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这个属于你的教会的里面，主啊，释放圣灵的大能来使用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